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？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，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，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远超过任何人物，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，凭信心奔跑天路，忍耐等候救主再临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，我是周同培，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所讲的是希伯来书，我要继续讲第十二章。那第十二章一开始呢，就是我们这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么这些话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在上次信息里面说过，这个把一切的这个信息内容归结呢在一个点上，就是希伯来书呢它的作者要勉励信徒继续往前去。因为无论讲基督耶稣的身份是大祭司是神的儿子，或者讲这许多见证人，都是为了激励这些希伯来的信徒继续往前去。那么在这些信息中间呢，我们读到旧约的人物一定会得到振奋，因为看见他们也是这样子的，经历了苦难并且坚持不退后。那么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呢，我们继续往前奔走，一定要有几件事情呢注意的，就这里所说放下重担啊，若是心中有重担，这个重担呢会叫我们呢疲倦，会叫我们软弱灰心，走的时候呢就走不快。这个重担呢千钧重担，有时候我们讲工作上的压力各种千钧重担，生活上的压力各种重担，有时候人际关系各种重担。那么这些重担呢很多都是跟罪有关系的，那么当我们跟罪缠扯不清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这个担子是千钧啊，不能够背负了。那这些经历呢在现代人来讲比从前古代的人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呢从前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中间，在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中间，只要温饱就可以了，天高皇帝远。那么现在呢因为人际的关系非常近，那么因此呢相当错综复杂，各种恩恩怨怨呢老是缠解不清的，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变成我们各样的重担。那么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，好比这个保罗教导提摩太，这个许多人呢想要发财就被这些无知有害的私欲啊缠住了，又有些呢保罗讲到我们少年的私欲，可能是各种野心或者是男女的之间的问题就把我们缠住了。所以这些事情呢对于我们走路都不方便。这里一幅图画很有意思，这个重担呢你如果背个包袱走路要旅行啊，真是很辛苦的。你如果有经验就知道，如果你爬山的话呢，爬到最后啊，你身上带了一罐水都觉得多余，觉得太重太重了。那么这个情形呢就说出这个图画当然你不能不背一点包袱去爬山啊，免得到了山上呢你就困乏了。可是呢当我们走属灵路程的时候，要往山上去，要往高峰去的时候呢，这个重担的确缠累我们。所以呢有些罪的问题呢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已经一次解决的了，有些不好的习惯呢一次能够解决的，但是有些习惯呢好像一直缠绕着我们啊，好像在我们肉体的生命里面呢一再的回头一再的出现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懂得啊，就不让它缠累。那么怎么样能够缠累呢？还是宣告神的救恩啊，宣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释放，叫我们能够脱去缠累。不仅这样呢，他说呢要存心忍耐，存心忍耐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些叫长跑啊，不是一天可以走完的，不是一天呢就可以达到目的地的。所以既然长跑呢需要有耐力啊，长跑最需要的不是你一开始跑得多快，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能够跑得多久。 那么刚刚服侍教会的时候，认为呢，一个世代或者说十年可以把教会弄好了，把弟兄姊妹们的属灵光景带好了。那么等到了十年过去，看看呢，要二十年，二十年过去后三十年，三十年之后看看四十年可能还做不到。那么可能是一两个世代的事情。那么可能说呢，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呢，只能够尽力的努力往前。因为我说过呢，我曾经以前可能讲过见证啊，就是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很希望看见大的复兴。当然也有一些人的这个自以为意或者骄傲，也许呢我这么一讲到一侍奉呢，教会就带进复兴了，但是越看呢越不像复兴，就知道呢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是长劲儿，不能急着来。但是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不怕慢只怕站，所以还是要继续往前啊。所以这里说存心忍耐，一个老练的人啊，就是在忍耐的事情上面呢，让神常常管理，常常做工，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一路的一路的进步了。这里很有意思，他说奔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，一面说忍耐呢，一面还是要奔的。当然这里呢这个奔跟走不一样啊。我就讲起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绅士在雨中行走啊，他走得慢慢的杜方步，人家说下雨下得那么大，你怎么不走快一点呢？他说急什么，前面也在下雨呢。当然我想这个故事可能杜撰的，可能是人编出来的。但是呢这个原则呢也说得很有意思啊。如果我们觉得环境艰难，反正是这样子，有一日创一日中吧，这个态度不行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能够在各种困难中间努力的往前奔啊，因为好像还是要赛跑一样啊。我常常说，我刚才说呢，这个负重不能走路，但是有一种训练叫做负重行军呢，负重行军。你虽然呢带着重物，还是要往前走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仅是走的问题，还要有耐力，并且呢要走得快，走在别人前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有一首诗歌呢，从地去天的疲倦客旅，半途思凉亭。这首诗歌呢，就说明我们基督徒走路会走累的啊。那么不是说我们侍奉主的人或者基督徒呢不该休假，那么休假呢是会走得更快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一直不停的往前走，那么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一方面忍耐呢，一方面快跑跟随耶稣啊。所以这个呢并不矛盾。那么当然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当我们奔走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到我们走在这属灵的路上，当然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说呢活到老啊学到老，每天呢都是学习的机会。那么一天呢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，就尽力的往前做啊。这就是他的意思，存心忍耐，要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。那么底下说呢，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。这个仰望耶稣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，这个得力的秘诀在于仰望耶稣。那么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呢，就会叫我们心里得着无可比拟的这个力量。当然我们可以看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啊，他也是存心忍耐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上十字架的经历之前啊，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呢，从来就知道他忽然看见前面的喜乐，所以能够轻看羞辱。那么他在加百农那里被人弃绝的时候呢，他走在路上忽然就说，忽然欢乐起来，他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因为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所传讲的非但没有人信呢，连门徒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他自己呢主耶稣也遭受拒绝。他不是不能够多行神迹，而是不愿意多行神迹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主耶稣可以继续的医病赶鬼，但是在本乡的人，就是在这个加百农这些地方的人呢，他们都弃绝他，所以他就带着几个门徒呢离开他们地方。虽然呢他并不放弃，但是也有这些艰难的时候。但是呢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，就能轻看羞辱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我不是说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像个机械人，那么没有感觉的，或者说呢我们就喃喃自语啊，轻看羞辱，仰望基督，这个不是有用的办法。痛苦来的时候呢，应该我们看见前面的喜乐。这也是我说呢，积极的态度，积极的信心，能够带给我们灵里面真正的力量啊。那么很多人跟我说啊，周牧师，我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那么但是我呢看不见前面喜乐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一点的喜乐都没有，怎么能够往前走呢？你知道，也许你自己不觉得，但是每一次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啊，因着十字架的改变呢，就能够叫我们得胜，那我们这个喜乐就不得了。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同工，好多年以前他在外地做这个开荒的工作啊，但是工作很没有果效。 因此呢，他回到原来打发他出来的那些弟兄们那里，很羞惭，也很痛苦。他说这么多年来呢，经过许多的艰难，但是一点成果都没有。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中间呢，这些同工中间有非常属灵认识主的，听完这些话，当然心里也为他觉得难过啊。可是有一弟兄很好，他问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在这么多年这个侍奉主的过程中间，虽然没有果效，神给你最大的恩典啊，在你身上，你的改变你自己知不知道？”当这么一说的时候呢，这个同工就立刻，他就受了极大的这个开启，他里面喜乐涌上来，他说是。他说虽然我工作没有果效，但是神的工作在我身上没有失败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轻看喜乐忍受十字架的原因。那么底下这句话呢，那么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底下说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当然真理上面我们都懂得，可是这个呢，见证呢，还是要让我们重新再来思想。所以这里讲的话呢，叫我们思想耶稣，前面讲叫我们思想耶稣，这里说呢仰望耶稣，他说呢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呢就能够得的力量。那么的确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在希伯来书里面呢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坐宝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，坐宝座呢是说到他完全的安息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。好，底下呢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忍受罪人顶撞的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确是做罪人顶撞。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一生的工作都是受人顶撞啊，都是这些这个罪人在他周围。那么但是呢是你希伯来书作者教我们思想耶稣，教我们思想知道他所有一切情形。那么你知道我们很奇妙的，当我们思想别人身上所有的难处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几种反应。好比有些人呢经过很大的痛苦，那么有一次呢，有位年长弟兄就叫他去读约伯记。为什么读约伯记呢？你一读约伯记，看见约伯所受的苦难，那比我们自己所受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当你读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，他受罪人的凌辱，那我们就一读呢，就觉得一方面觉得神的爱是何等超凡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受的这么苦难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看见保罗所受的苦也会叫我们得激励。那么底下呢，他说呢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那么我相信在彼得书信里面也讲到为义受苦。那么这里希伯来说呢，我们还没有抵挡罪恶呢到流血的地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没有像主耶稣一样一味的抵挡罪恶到流血钉十字架的地步。这里又说到这些见证人的见证啊，叫我们思想他们的这些见证啊，思想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希伯来书读者为什么会放弃信仰？为什么会退后？为什么重新献祭呢？说穿了，还不是因为受各种逼迫吗？如果没有犹太人作梗啊，如果没有这些犹太人在那里抵挡他们，没有给他们各样攻击，赶出会堂，也许他们还能够跟我们一样做基督徒，如果不付代价的话呢，一样可以站立得住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什么时候离开圣殿的呢？我们只知道所罗门的廊下彼得约翰曾经行了神迹，医好那个瘸腿的，但是这个以后那结局怎么样呢，我们读不出来。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是不是被赶走，他们就离开圣殿呢？圣经里并没有记载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如果仅仅是外邦人信了主就被赶出会堂，那么似乎还可以理解。但是保罗本来就是犹太人，他们信了主，在会堂中间传讲基督耶稣教训人呢，这个犹太人岂不是要更加反对了吗？所以这里呢，虽然我们不在从圣经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犹太教里面分离，但这个分离的事实是一定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个如果他们反对犹太人献祭的话，一定会遭遇许多的困难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这里啊，这个作者给他们的鼓励，无论如何呢，这些是一种对我们的激励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跟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
那么这句话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底下第七节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。在这里的思想，前面我们讲受的逼迫，在这里他语气一转了，就说这些逼迫是神用来管教我们这些儿女的。那么头一个看法可能是我们会觉得呢，这个我们并没有什么需要管教的，我们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呢，你看这里连这个这么好的人啊，像保罗像彼得神还是要兴起各样环境来帮助他们在灵里面上长进，所以我们就不敢说我们够好了，就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，所以给我们各式各样管教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把管教当作积极正面的意思了，不光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而是有一个积极的，为了要训练我们。什么叫管教呢？有人说中文呢很容易解释，管教就是管制的教育啊，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你也不方便，在那里你也不方便，就把你教育好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顺利并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，而是因为神有一个旨意在我们身上啊，要叫我们不走自己的路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，走在十字架的能力里面，走在十字架的那个实际里面。所以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是真是神的工作。底下就说呢，这是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。所以那个十字架的所说的苦啊有积极的原因，那么背后呢就是这个积极的爱。这个不像我们有些说幸灾乐祸，你看神管教他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的管教呢，是我们自己从那里领受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有益处的，这个才是管教的目的。那么哪里有父母亲光是喜欢责打儿子而不为了管教的呢？都是有一个积极意义的，也就是说出在背后神的爱。所以这里他的话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这个甚至到鞭打的地步。这句话呢前面就是说，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。好，底下呢他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。那么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教训，错误的理论，认为信了主以后呢就凡事顺遂。当然诗篇第一篇说这个遵行神律法的人呢是凡事顺利，他还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按的时候结果子。但多半呢我们的经历不是这样子，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一开始可能相当不错的，但到后来呢有一些问题出来了。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不明白管教的意义，也不明白做基督徒的道路。这里希伯来书作者用管教儿女的方法来叫我们明白。那在我们中间也许有些人管教儿女是懂得一些事情的，那么当然管教不是虐待，基本上是要这个父亲的爱。那么如果叫孩子受苦，大概不至于父母亲这样，除非他有虐待狂变态的心理。很多孩子也不明白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受到一点管教说，会不会这样想，也许妈妈不爱我了，甚至有些想，也许我根本不是他生的，我不是他的儿子，那他才这样子对待我。那么这个呢是实在是一种我们的愚昧。其实你说管教的问题有一个积极的益处，就是叫我们有安全感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走出了界限之后就要把你这个弄回来，不让你走出去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走到高楼上面，走到楼边。那么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朋友他的房子很高，我站在这里呢脚都软了，其实他有一个栏杆的。我现在想想呢脚都软了。但是呢这个栏杆呢就好像管制一样，你不能够越是栏杆，越是栏杆就没命了啊，掉下去了。但这个栏杆给你一个保护作用，所以给你一个安全感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受了管教，那么我就觉得呢有一种安全感，因为在这里有人管住我，不是让我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放荡不羁的。所以呢管教有一个好处是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感，叫他明白父母亲在他里面的爱。所以我说呢这个如果不从爱出发呢，这个管教就是仅仅受苦而已。那么如果没有这种管教的作用呢，没有正面积极作用呢，那何必双方都受苦呢？管的人也要受苦，被管的也要受苦。那当然底下讲的话说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，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孩子你不爱他，因为他也不能承受你的产业，也不能够表达你的意思，也不能够像是你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所以就不必管教了。因为底下呢更加讲到这些事情第九节，再者我们曾有 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这就是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用我们懂的事情生养我们的父亲，来说明神对我们的管教。但是这里呢，他说呢，生生的父亲啊，是暂随己意来管理，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父亲呢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，因为父亲的管教有时候也会凭着血气，有时候一句话不顺的，或者说讲错了呢，惹他愤怒，所以他的鞭打就来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暂随己意管教。那么也没有一种积极的目的，积极的方向。那么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呢，有一个孩子啊，他很得意的从外面摘了一些野花，来送给妈妈，但是因为他太兴奋了呢，进了房间的脚也不擦，就，噼里啪啦进来的。这个妈妈呢，幸亏她没有那么快，她看见了呢，地上弄脏了，但是呢，又看见孩子手里的花，所以她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处理。一方面呢，就说孩子啊，这个花呢真好看啊，你送给妈妈，妈妈好爱你，你也好爱妈妈。那么这个在爱的团契里面所讲的事情呢，就鼓励孩子常常的多多的关心别人，并且对母亲有一个回报的爱。那么等到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，孩子说我再去摘花，那么妈妈就说呢，是你要仔细看看啊，你地上弄得很脏啊，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啊，要把脚弄干净才进来，或者把鞋子脱了。那么像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有智慧的。如果一个妈妈脾气很暴躁很快的，一看见孩子这么把地弄脏，就噼里啪啦一顿好骂，或者甚至呢一两个巴掌过去，那么这个一来呢，就是暂随己意管教。管教对不对呢？当然他把地弄脏了是要管教的，可是呢这个就过分了。所以这些呢，常常我们在做肉身父母的时候呢，会管教过头的。那么虽然如此呢，
我们尚且顺服他。
当然呢，万灵之父，这里讲的神的名字叫万灵之父，这个万灵之父呢，当然就不会错，因为他识透一切的事情，能够明白一切的事情，那么就照着他的旨意来管教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受造就，像他的样子一样。那么他呢，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，像耶稣基督，像神。所以这个管教呢，多半是我们走出格子了，或者我们犯的罪了，或者我们活在自己里面肉身的情欲各样的败坏的事情，或者里面有贪婪各种事情呢，神可以管教我们。那么目的是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，有份呢在他这种神性上面。好，底下呢我们再读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问了精炼过的人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崴脚，反得痊愈。这句话呢蛮有意思的，分了前后两半来看。前面说呢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我想这句话大家都懂的，挨骂的时候没有痛快的。那么从前呢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有各种方法啊去管教他们，也太过分了呢，就把他关在厕所里面，要他去好好反省反省。所以你说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开心呢？还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就常常一进去就说，好了爸爸我想通了，就想要出来。这因为受管教的时候并不快乐。可是呢他说呢，后来却为了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如果你在受管教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思想，像我刚才讲小女儿这样思想一下，当然她思想的深度不够。在我们呢常常在受管教的时候呢，就会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跟他的关系，是不是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，是不是违背神，还是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人。尤其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生病当然一个自然反应是去看医生，可是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建议，如果今天神呢不能够用病把你拉得慢一把，叫你慢慢走，那可能你就跑得太快了。所以常常要在想，哎，今天好像我走的有很多的打算，要做不能做，身体一病不能做了。那头一个想想，你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，你是不是跟着神的旨意走，神不愿意我们呢凭着自己的腿快力大拼命往前冲。这些事情呢都是神借机会管教我们，叫我们明白呢有他的益处。所以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问了经炼过的人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什么叫平安的果子呢？平安的果子就是生命中间的平安，因为平安就说明神的道路，说明神在我们身上掌权。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因此这里他所说的呢，这个平安有许多的表现。公义是什么呢？义就是合适的事情，就是在神的旨意中间的事情。前面讲 这个与他的圣洁有份。这里又讲在他的公义上面，而且平安呢，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面说要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。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管教呢，我们说它是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结果叫我们得生命，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，叫我们结果子，叫我们能够平安，叫我们得着神的义。底下一节呢，既然十字架有这么多好处呢，所以他说呢，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那么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，当然在这里形容走路的情形，要奔呢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多运动，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呢，运动就缺少，因此呢，身体不如以前强壮。那么散步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尤其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忙着侍奉主的工作，缺少一种体能的劳动，那么就需要散步。散步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很久没有散步，你一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会不会觉得腿酸呢？如果走得很远的话呢，散完步呢，就好像不会走路了。这是因为呢，平常操练太少了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讲手下垂、腿发酸呢，主却说呢，要挺起来啊，要往前去。因为呢，越操练越强壮，越走呢越有能力，越操练呢越简单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呢，挺过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挺过去呢，就得胜了啊！不仅这样，这里说呢，要把这个路修直了。那么使瘸子不至于歪脚，反得痊愈。这个路修好以后呢，大家都能走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意思，就是当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呢，这条路会别人成为别人的帮助。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他说，这个彼得啊，西门西门，这个撒旦想要塞你们，得罪你们，但是呢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走过的路也可以帮助别人走得更好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。非常谢谢您收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那么底下呢，我要出两个题目。第一个题目呢，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。那么走这条属灵道路往前奔走，一个基本的秘诀是什么？我再说，走这个属灵道路一个最基本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个答案本身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可以启发我们更多的思想。所以你可以讲一点你自己的经历跟认识。属灵道路一个基本的点是什么？答案呢，在这个第二节里面。好，再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到我们受管教的情形，请你说两件你在生命中间神管教你使你得益处的例子，好吗？讲两件事情，受神的管教使你得益处。这个题目不难的，因为如果你是肯在圣经学院花功夫学习的话呢，我相信你在经历上一定也是不错的啊。所以这两个题目，第一个呢，请你说明奔走属灵道路一个最基本的要点是什么啊？答案很简单，在第二节。第二个题目就是说，请你举两个例子，说明神在你身上的管教使你得益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。非常谢谢您收听希伯来书的讲解。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。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，我们下回再见。